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是软件那些事业博客新开启的一档节目，叫做听众访谈。这是第一期呢，名字叫一个画家的奋斗。在 IT 公司里呢，有一个工种叫做设计师。设计师呢其实也有很多种类，设计师最容易被误解的工作之一吧，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可以去指点一下设计师的工作，从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审美是在线的。第一期听众访谈呢，我就邀请的也是我电台的一个长期以来的听众，我把他叫画家。虽然我跟他从未谋面，但是当网友已经当了很多年了，我对他可以说是比较了解。他给我设计了我的绿帽子大学的校徽，希望有一天呢，绿帽子大学的名气可以更大一点，这可以让他像耐克设计图标的卡罗琳·戴维森一样出名，或者有一天画家本身出名了，我也可以因此出名。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人的相遇是两个无名之辈的相遇，因为有名之辈是不肯接受我的访谈的。在邀请画家之前呢，我本来想做一个另外形式的访谈，就是做一些开发者的访谈，因为他们又有产品又可以赚到钱，我非常的羡慕这些人。所以呢，我邀请了我手机上经常用的六个软件，然后我想做一下他们的访谈，但是呢，因为有名气嘛，他们无一例外的拒绝了我，或者是忽视了我，就是万般无奈之下呢，我才本来想放弃了。哎，这时候群里就有人说，哎呀，要不你就直接邀请这些无名之辈吧。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有人肯帮助你第一次的话，就会帮助你第二次第三次，同理呢，如果有人伤害你第一次的话，就会第二次第三次。因为画家以前帮助过我嘛，因为他帮助我画学校的校徽，他也在群里经常会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哎，画家还是可以再拿来利用一下的，然后我就请他来做第一期电台。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是不能够放过他的，所以呢，帮我设计校徽，做设计，然后录电台，下一步呢，我要跟他借钱。以我对他的了解呢，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他的单亲其实跟普通的单亲不太相同，他可以随时跟着妈妈或者随时跟着爸爸去生活，总体上呢，他的受到的心灵的创伤是比较小的。不知道他是继承了他爸爸还是继承了他妈妈，他长得人是比较帅的，然后从肉体到灵魂上都看起来就像是搞艺术的，包括发型上他跟我们普通人的发型是不同的，就有点哈、设计师的样子。就肉体上来讲，他其实是具备所有成为渣男的一个潜质，但最终呢，他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从精神上来讲，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锤子手机粉丝，据说呢，他给他认识所有的人都自发的去推荐他这个手机哈，罗永浩的锤子手机。他是罗永浩的前崇拜者，因为设计感还是很强的嘛。他在公司里呢靠设计，公司不只奖励他钱呢，还给他一辆汽车，但不是汽车模型啊，不是放干电池的汽车，而是真正可以开的汽车。他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目前呢感情生活也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心态也非常稳定。至少呢，我没有听过他说他再去买罗永浩直播里卖的那些什么货哈。好像是买过一次，好像是买过一根电子烟，因为他本人是吸一点电子烟的。我了解的情况呢，大概就是如此。接下来呢，有请画家介绍一下他自己。
如上所述啊，我是在这个痛个万般无奈之下，我才被叫来充数的。可能是邀请不到正儿八经的开发者吧，所以拉一个一事无成的设计师啊来做这个。分享一下一个无名之辈的生活体会，因为我平时在网上比较喜欢装逼啊，邓哥比较了解我，所以他一再强调让我不要装逼。那我在之后的谈话里面啊，谨遵教诲。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和其实绝大多数那个艺术生是一样的，就是我因为本身这个文化成绩比较差，也是这个万般无奈才走了这条路。成为一个设计师其实并不符合我年少时对外的想象，像我学生时代其实更喜欢写一些东西，像小说之类的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你东哥也讲了嘛，这个单亲家庭嘛，比较孤僻，他会更喜欢用文字去把自己这种想法什么情感这种记录下来，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呢，你像我就是走了这条路之后，像我在农村嘛，农村里面他那个农村高中美术教学资源也比较匮乏的、 然后像我到了这个大学，到了大学之后呢，又是考的这种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所刚从本科升上来的这种大学。
嗯，
他这个美术教学资源怎么讲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学，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吧，它是
可以可以，
它是一个杂很杂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所有设计类的这个软件啊，它汇总，它都教一遍。就比如说做视频的呀，剪视频的呀，做平面设计的呀，做网页设计的呀，做 Flash 动画的呀，那个时候还有 Flash 动画，然后就是做这种东西的，它都，但是呢，它讲的非常基础，我后面就讲一下吧。比如我们大二的时候，我们课开始教那个 AE， 就是 After Effects， 做这个做视频的。教这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2012年。那个时候应该国外很多这种优秀的设计网站我们还是可以直接访问的吧，应该
啊、
对
对对，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
对，
哎呀，你上什么都不能去嘛，那时候是比较好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像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的那个素材，那个他说你如果想找这种灵感素材啊，你可以是百度图片。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只知道这么一个网站，就是说找图形类相关的东西，我就只知道这么一个网站，因为没有其他渠道。那个时候互联网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对对，
嗯，然后你看，这是后来呢，我再讲一下教我们网页设计的老师他是怎么教的，就是他是让我们在那个 Photoshop 里面把那个网页设计好了之后，然后切图嘛。切图了之后，然后就把这图片一块一块的就扔到那个 Dreamweaver 里面，就是它包含那个文字一起，连这个图片一起扔到那里面去，就这个样子的。
啊，
就这种做法。然后还有一个，
对对，
还有一个什么倒霉老师，忘记他教的什么软件了。他说他也不教东西，反正他上课就是胡讲，然后就拖时间。他就说这个软件啊，如果你们想具体学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我开了个班，你可以到外面交钱来学，就这个样子。
哦，这样相当于他也，上课拿一份钱，然后他还可以哈，再赚一份外快是吧？这个老师是个商人，不错。
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无从得知他们教的东西是很落后的，因为其实设计是一个需要很前沿的东西嘛，你因为它这种更新换代很快，这种设计的不管是你这种软件的技巧呀，还是这种设计理念，它都是一轮一轮的更新的嘛，很快的。那我们其实这种特别是这种山村里面的大学它更加落后了。然后我当时就只是单纯的叛逆，我觉得我操，你这么傻逼你都能开班赚钱，我为什么不能，然后
对对对，这种想法是对的。
后来我大学我也没怎么去上课，然后我宿舍里面打了两年游戏之后呢，我就跟那个室友我们一商量，我操，我们也开个软件班算了。后来我们大三吧，大三之前，大二暑假我们就去当时那个城市的省会里面找了个培训班去学这个软件，学了之后，然后我们回来就我们。他找他家里面拿钱，我是直接把我那个学费拿了一年学费扔进去，然后去买设备，然后做这种物料啊什么这种东西，
啊，
开了个班，然后准备说我们也从这个新生手里面骗点钱看看。
对，那时候你们是也是教这些 Photoshop 啊，或者就 Adobe 这一套是吗？
对，我当时是教的三维软件，教那个 3D Max， 然后。
哦，
我还教了一些其他的人，有教 Photoshop， 有教 AE 的，就是等于我给他们掏工，给他们付工资嘛。
啊，不错不错。
然后就搞了这个，就我当时把一年学费扔进去了，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搞这个东西，搞了一年。事实证明我比这个老师更傻逼，我一毛钱没赚到，就是，但然后。
可能就是这个学生，我是觉得哈，因为在那个年代，实际上你教这些 Photoshop 是可以赚钱的，是不是？就是你这个那个学校那个地方好像是没有形成这个培训的气候吧？我觉得那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应该是赚钱的。你看，当年 Flash 多火呀，尤其是我记得当年有一个 Flash 是那个叫小小做的，用过火柴人在打架，你知道那个？ 啊，那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东西，但是我也会做一些，
而且
是嗯，你讲一讲。
因为我自己我培训的是 3D 软件嘛，就是那个时候学的 Max 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款国产的游戏，应该还在之前，还在很早之前有一款叫情商的。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个。
就是以前是很好像是不是2000年以前的游戏了，反正就是投入非常大的一款游戏，那个时候是全中文配音，那个国内的软件，但是他没赶上趟嘛，就是他是都是盗版嘛，那个时候
哦，对对对，大家都买盗版，
对，就死得很惨。他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做这个培训软件的都说，我们做过这个情商的这个宣传界面，我们做过他这个 3D 模型啊，什么什么，就是会会拿这个来做宣传。我们其实大学里面，就是做这个培训其实蛮多的。你像我们，仅仅我们班上啊，有两个人，就除了我们家之外，还有另外一家人在做这个，就是有两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是干不过他们，因为他们是学生会的，你知道吧？他们开个学生会
啊，
大的人就来了。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社团，就是人也不是很多。
对对对，
所以
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因为就是我可能年龄还比你大一些，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2000年左右上大学嘛哈，就是那时候开培训班是做什么？就是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就是因为老师是不会的，比如说你要做网页。就 HTML 那时候啊，你都要到外面去学的，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出去打工也是要自学，就买本书啊，买本书自学，然后叫黑龙江信息稿，那时候像我什么都不会嘛，然后就要去打工，要么去麦当劳去端盘子这个样，但是显然我觉得那个可能有点累，然后我就买了本书，你只要会写 HTML， 并且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就是。啊，那里不是有很多人吗？有人发私信给你，哦，你收到这个私信，就这样，就这么一个通知的信息，然后那人就觉得你很厉害，来来来来吧，学 PHP 或者是 HTML，因为老师是都不会的，就是跟现在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哎，那时候为什么都要教 Photoshop？ 现在好像是，现在好像做 3D 还要教 Photoshop 要教吗？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有一个叫星火什么东西的，不是很火吗？你应该了解吗？星火教育的还是什么？对对，一个培训机构。
哦，我知道。
啊，
现在蛮多的。现在，但是 Photoshop 它是一直贯穿的，你包括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软件。不管你是做哪方面的设计，应该都是需要 Photoshop。
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们搞这个，就是我讲的是这个失败者的经历嘛，你看我这个从高中
也没什么失败者，因为我们都是默默无闻嘛，因为包括听我电台，包括我自己本身就默默无闻嘛，所以我们就讲真实就好，因为我也请不动嘛，我试图请比较厉害的人，发现请不动嘛，所以也很难搞啊，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不成功啊，因为我能请到你我已经很感激了。
然后你像我这个培训班之后就是做完最后我没有算具体我赚了多少钱，反正因为我中途也有赚到钱也花掉了一些，反正我最后是没剩钱，我这个学费这窟窿还没填，也是让我后来又是找我妈要了钱把填进去了，反正
啊，
然后但是其实我其实没有把这一次不太成功的经历当做一个很失败的经历，让我很沮丧什么的，我没太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我身上为数不多的一个优点嘛，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做事情不那么功利，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会更多的会想我其实还是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比如像我其实读书的时候我是一个你说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个问题我都会紧张到发抖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我为了招生我要挨个宿舍去敲门去给他们推销这个我们这个培训班，去给他们介绍我们培训班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教什么东西，要给他们讲这种东西，相当于一个销售员了。然后我还要上课的时候，我要给他们讲这些软件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大的提升了。对于我之前就是 他逼着你往前面去，你要去，你必须要这样，不然那你这个钱就回不来了。虽然最后也没回来了，但是就是说逼着你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在你做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设计过度了？
这个我在现在的生活中也遇到过，就是在工作上面，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等于是做做这种图形动画，然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各种素材啊或者图形啊，我把它组合起来让它动起来，就是这样。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什么广告啊什么这种东西因为在我们理解来说，就是所有的图形都是那个不是所有的图像都是图形嘛，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是不是比如说还要做很多帧这个样子是吗？
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做一个就可能几秒钟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整个视频可能长达个三四分钟这个样子。我老板经常讲我，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商业化的东西，我们只需要你做出来60%以上我们这个东西能跑通，它能够表达出这个产品的意思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在做一个艺术品，我们不需要那么精益求精的去做去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么个东西。
你画一幅画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标准说这个画已经完了，你实际上可以不停的画下去是吧？画两年也可以嘛？
对啊，
代码也是这样。对，
如果做自己的作品的话，其实你可以不断的精益求精。但是像特别是这种商业设计的话，我其实我是最近才开始接受，就是我之前我一直想，我没有这个时间观念，我就从这里开始往那边做，然后就是把它做得更细致。但其实它，人家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人家也没有那么在意那个东西。
是的，对对对，你继续讲，
然后我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吧，就是说，那我后来到了这个，就是大学里面，然后后来毕业了，那个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眼界比较封闭嘛，我接触了这个培训行业之后，我就开始知道搜索一些这种东西，我就看，就了解到了这个很多这种培训机构，因为他们的话相对来讲啊，虽然不是最前沿的，但是相对来讲他们是还是掌握比较前沿的这种资讯可以放给你看，我会教你这些东西嘛。这里面就了解到了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了解到那个时候，互联网正在兴起来，那么这个 UI 是比较好就业的。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大学学那个 3D Max， 它主要的方向还是这种室内、室外做这种效果图，做这种建筑啊，或者是室内这种效果图这种。我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苦差事，就是又累，可能也没多少钱挣。的话，那个时候。你包括像我毕业，我去学这个 UI， 我算是赶上趟了嘛。那个时候我们应届生出来，你拿个七八千都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在上海，工资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当时其实本来没准备来上海，就是我是准备就在我们读书那个省会城市里面，就是去个培训班算了。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你都去培训机构了，你不会就直接来上海这边优质资源更优质了？我当时其实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要去什么大城市，没这种感觉。就是后来我也是随波逐流，他说要来上海，然后那我就来了。然后，因为我之前那个，找我妈多要了一学期学费嘛，我后来我就没好意思再直接要钱，我就跟他借了钱，我就说借个2万块钱，我就去培训，去上海培训。然后后来我就到了上海。但是我这里真的要特别感慨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在农村读书啊，然后大学又是在一个比较偏远城市的人，就是我是直到大二的暑假，我去我们那个省会城市里面去学软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地铁大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地铁然后所以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哇，真的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就是来自各个方面，就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魅力。 然后你包括我到这个培训班之后，因为都是交了钱去吧，都很主动的去学习，然后这些人都非常的有那种，都比较积极，然后包括这培训班教的东西也是我之前没有，就是我在百度图片里面很难搜到这种东西的，就是就国外的这种网站设计网站啊，然后当前的这种设计趋势啊，然后就是很多这种有很新奇的这种创意概念啊，新奇的这种设计技法，新奇的软件技能，就是
对
太多新鲜有趣的这种资讯啊，我当时就觉得哇，好像真的很饥饿，我很想去学这种东西，然后我也是从来了这个地方之后，我才知道哇，我居然是个这么有学习热情的人，然后也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了解，就是设计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像我之前的，我有一种是被推着，包括我学美术，包括我到那个大学去学设计，都是被推着去的。我其实没什么感觉，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设计师，我就只是，这个老师要我做什么，那个老师要我做什么，我要做这个作业要干嘛干嘛的，没有这种想法。就是来了之后，我觉得所以，特别是设计师，就是，真的一定要来大城市，就是，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你考学的话，第一选城市，第二选专业，第三呢才选大学。而不要为了选一个大学然后去一个比较落后的城市。
对，我后来就是到这个培训到上海来做这个来学软件嘛，当时是学 UI 嘛，因为就是这个 UI 的入门嘛，然后学这个，我当时其实抱着非常大的这个热情啊去学这个，但是就是学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班上他又会在老师再选一批，可能选一个小组出来，他觉得适合的这种小组啊拉出来，然后再专门做一个这种项目去可以让大家展示那种，就是有点像当时不是流行那种你做个 PPT 然后就可以去路演的那种嘛，就是我们做一个做一个 APP， 然后我们做个 PPT 来讲我们这个 PPT， 然后上台去讲这个东西，就搞了这么一个小组。我就觉得自己哇，自己是被选出来的嘛，我觉得哇，我还可以，我有点偏。所以我在这个做完了之后，我在投简历的时候，我就是都是投的那种非常大的公司，它上面写个什么我要三年的经历，我要两年的经历。不管，我就投了三天，就是没有音讯嘛，就是我就崩溃了。但是我就当时只收到了，我投了三天的简历，每天投十份吧，那个网站它每天只限制投十份，投了三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培训班，他后来不是有那个招聘会嘛，招聘会，然后就有我还投了一些公司，总共就是这么些投的简历呢，最后有两个面试邀请。有一个公司就是我现在入职的这家公司了，但是我其实我都忘记我有没有投这家公司然后当时我是去另一家公司是什么呢，是他其实他是做三维动画的，他不是做 UI 就三维动画的，是我朋友他说你看那边没什么人啊，你去投个简历试试看。然后我一看哇，这家公司，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他们家的动画嘛，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说我要是我的名字能出现在那个片尾名单里面，我操，我太幸福了感觉我觉得我很想加入他们，就我觉得做动漫是我的这种梦想，我就投了一个，结果后来真的有面试邀请，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然后那天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那个主管，那个主管，他就问我，他说他看了一下我那个培训班的那个简历，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不去做 UI 跑来干这个苦差事？因为当时那个 UI 真的非常热门，就是我前面不是讲，就是你这个应届生七八千，非常非常正常的。他说，我说我这个， 说我是因为热爱。他说那也行，他说现在虽然我们只能给你3000块钱，但是这个3-5年之后你涨到个5000块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起了，我想起下午的时候，因为做他们做这个三维的话，你下午需要去做这个测试题嘛，他会给你一个题目，比如说你选一个三维场景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我下午就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我现在这家公司的这个 HR 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可能给不了你期望的8000块钱，但是我们可以给你7000块钱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对比了一下，3000块钱试用期打八折和7000块钱，我就想了一下，啊，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梦想的重量真的太重了。就是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热情投入，好像我看到了梦想，但是你得到的薪水我还不如去刷盘子来的多的这种工作，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通电话，就真的非常打击人。就是我觉得
对，
他会让我非常沮丧，但是有那个电话，就好像就把我救回来了，就所以我很轻易的就放弃了梦想，然后我就到公司了。就是
不过现在你画的也很好，你的作品。
然后，就是我就一种非常感激的心情来到现在这家公司了。就是我现在做的这工作呢，它跟我前面的技能它好像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图形动画嘛，就是用的这个软件是 AE， 也就是说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教我用百度图片去搜图的那个老师教的软件。
哦，
我当时其实是很巧很机缘巧合进了这家公司，就是我其实进这个公司的时候 AE 这个软件我不是那么会用，我很生疏的，就是但是我当时就我不知道，可能是年轻嘛，就是干什么事情我都非常有自信，我觉得我能学，我肯定能学好。然后他问我，面试官问我，他说我们急着需要做这么个宣传片，你能不能做出来。他给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分镜啊一些要求什么的，我看了一下，我说可以做，其实我不会做可以做说，然后他们太急了，就是测试都没测试就直接让我先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就天天看那个教程，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后来做出来了，然后红后过关了嘛，现在后来也是通过了试用期，就一直干到了现在，也快9年了。就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种没有理由的自信心，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能干，然后你就会去往那个地方做。如果我想了一下，如果现在的话我不会做，我就不会做，我就觉得啊，我做不了，可能做不了这样的。
对对，我也这样认为，在所有的美好品德中，勇敢应该是在我心目中排第一位的。
你像我们其实可能学的就是这种你设计的感觉吧，这种审美，长期的这种审美培训嘛，这种东西可能是你不能迅速的能够学习到的，但是这种技术是可以迅速学习到的。
勇敢一点，没有东西是学不会的嘛。
我还想起来，就是我之前到那个动画公司去面试，就是他有一个我去的时候到下午测试之前，其实有要填一个表格，它那个应该叫做一个题目吧，一个面试题。它里面其他都是一些简单的信息了，然后就是有一道题目啊，我在那里停了差不多，我估计可能有20分钟，我就是愣是想不出来。那个题目叫做，他说就是你迄今为止你觉得做过的最让你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一直写不出来，然后到我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个，我就说我现在30多岁，32岁了，但是我好像还是写不出来这个答案。
啊，我现在40多岁了，我也想不出这个答案。我其实一直想写一个比较厉害的软件，然后一直运营下去，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讲到你喜欢写这个程序啊，我其实我现在就是最近吧，最近我也开始慢慢的就是觉得，就是还是要我会去找，就是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事情。我感觉啊，就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人，包括我老婆，那就是他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想要干什么事情。你说我讨厌我现在这个工作，那我喜欢什么工作呢？好像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路都是被推着走的，就像我一样，就是我是因为成绩不好被推着去学美术，然后我高考因为我联考那个分数差一分，然后我又选省内，我只能往外面推到外面去，然后到了外面的学校也是被我朋友一把拉到上海来，然后又是被这种好像也是被推着，然后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其实我现在就反省自己啊，我觉得我可能想要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不那么功利，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急不来。你比如说我想赚钱，你像我们这种设计师，我想赚钱没办法，你这个老板就给你这么点钱，你没办法想多赚钱。可能我觉得我们做点能做的事情吧，就是说我想一下，我是会比如我会喜欢我前面讲过我喜欢写东西嘛，
写，对对，写书，我也喜欢写书。以前我觉得我应该写点书，并且我尝试过写小说什么的。
一直期待你那个刘德郎的下文没更新。
对对对，哎，其实写了好多好多好多，只是也很难出版嘛，大概有个40万字吧。不过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搞。
人工智能对你这个行业影响大不大？尤其是纹身图、纹身视频，然后现在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嘛？
这个其实我讲一下，我有遇到过四类人吧，就是面对这种，因为我之前我会画一些这种数字插画嘛，然后有加了一个群，我也想练习，但是不过我后来也没跟着练习了。那个群里面人还蛮多的，他那个群主是一个拳头公司，就是做那个英雄联盟他们那个公司的一个插画师，他组了一个群，然后一些喜欢画画或者是他的粉丝都在里面，几百人吧。他那个群规就是明确的写着不允许讨论 AI， 你讨论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群人，就是
害怕是吧？就是
真的是很打击你的这种，因为很多其实做这种绘画呀，尤其是游戏行业的这种，很多都是有理想，就是真的梦想，很喜欢这个领域的，而且当他有能力靠这个来吃饭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东西好像要来摧毁他这个行业了，就是说要来抢他的饭碗了，可能接受不了吧？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
好像就当年砸这个纺纱机的那些工人是吧？类似于，
可能有点像吧。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是就是他不在就二三线城市的那种设计师吧，他们可能如果你跟他说这个 AI， 你给他发一个视频过去，哇，好厉害啊，然后他就会转移话题讲下一个了，他不在意，就是哦 AI 好厉害。然后换下个话题了，就不在意的东西，不想去了解。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他就是比较厉害的嘛，他知道这个，他主动的去掌握它，然后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工具嘛，他会主动的去掌握它，然后帮助他去工作。 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子，我知道他，我知道他这个，AI 很厉害，但是，用的比较少，用的比较少，因为他可能我甚至不太用在我工作上面，因为他学习成本蛮高的嘛，就是，不是蛮高的，就是他有学习成本，其实没那么高，就是他有这个学习成本，他会卡住一部分人的。如果说觉得对这个行业的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快吧，就是尤其是国内，因为还是有限制嘛，就是
对对对，
它没那么快，而且真的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
啊，
对吧？你看到这么火，但是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没兴趣不了解，就这个样子，包括老板
哦。因为我看新闻啊，因为我也不是了解就是绘画这一行，他们说这个网易做这个游戏啊，画游戏原画的，这个能画游戏原画吗？
可以画
吗？可以画的。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呢？很多玩家其实在抵制这个东西，就是
哦，
那就抵制你用这个 AI 绘图，因为有一些这种 AI 生成的，它其实还是痕迹很重的，就是最之前我们讲是那个手啊什么
啊、哦，对对对，手画出六根手指头或者是什么，
就是可能这种眼睛啊，眼睛也很那个，就是如果他可能画画的话，你看那个眼睛能看出来的，就是
哦，
他还是能够辨别是 AI 的，但是像国外好像也在抵制吧，就是我之前看好像是哪家公司做的游戏，就是。玩家是会抵制的，就是好像也没有哪家公司会大张旗鼓的，就是说我们
哦，
我们用了 AI， 那游戏公司的哪家游戏公司用了哦，我们是这个用 AI 做出来的这个原画或者是什么的
哦，
它会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对对对，我觉得辅助工具这个是肯定将，我认为啊，虽然我们在这一行，比如说你说你的手指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我除了这两个地方我其他的用嘛，比如说我的腿说不太显眼的地方，然后用那个画，我只希望哎把精力放在这个手跟眼睛上吧，应该这样会比较好，是吧？
帮你造一个氛围嘛，那张图的氛围，就是比如它的那个色
彩
氛围啊，这种感觉，然后你去把它调一调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这种画画的人对这个 AI 的讨论呢，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一部分人他也没有那么悲观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至于说会有那么大的威胁这个样子。
我觉得借助于 AI 然后把设计师的工作提高两倍或者三倍应该是不错的，
他肯定会把最下面那一群人肯定会淘汰掉的，因为公司会算嘛，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
对
吧，你如果是喜欢这个的话，你就把这个工具掌握了，然后
现在我写代码的话我是离不开这种工具嘛，比如说我不开 Copilot 我就不想写代码。
它这个其实跟写代码一样的，就是你公司哪怕你要用 AI 你也得招一个程序员来用 AI， 你不可能说他如果老板需要用 AI 替代一个程序员，那么他也需要招一个会用 AI 的程序员嘛。那我们这个画画的也是一样，他也需要招一个会画画的会用 AI 的不是会用 AI 的插画师。
程序员有一个年龄焦虑嘛，好像你超过35岁就跟公务员一样就不能考了，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师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我其实也有点怕这个，他是肯定是有的，因为因为其实啊特别是国内这个设计它不是一个很靠创意的工作，我们其实不怎么需要创意，就是去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他没有太多的创意，就是只是做这个，然后所以他也不需要你的不太需要你的经验， 也不太需要什么呢，因为它除非是那种大公司啊，但是大多数我们还是在小公司嘛，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改不了，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事情，就是如果35岁他要把我们裁了，我没办法。所以我也就像我之前讲的嘛，就是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吧，我觉得就像我喜欢做，或者找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
啊，
比如我之前我就想过我要做一个个人游戏嘛，然后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学这种东西，包括自己写这个剧本。我觉得就是说你与其焦虑，不如想做点这个事情，然后不那么功利。因为我好像我也没有想到好的方法，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设计师我想赚钱，没办法呀，就是你在这家公司他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想多也没地方要去，就我觉得这都改变不了。那你说跳槽的话，现在也没那么多机会给你跳，就好好在这家公司待着，然后多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样子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了。我觉得
35这个事情啊，很多的程序员都要面对的，包括我最近嘛，就今天，不是最近了，就今天有一个在 YouTube 上看到了一个40岁的程序员啊，然后被裁员了。他说他多么好，多么厉害，多么什么的。其实，但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想给他留言，反正他打击他。其实他整个的想法是错了，我认为他是错了。他说他的技术非常好，或者是什么这么厉害，然后公司这样对他是不公平。实际上是不能以这个角度去想，因为你需要把人想得特别好才会这样去想。反而你要这样想，比如说你在上海，我们在北上广深，你看看所有的高楼大厦，每一个都是农民工盖的，真的是农民工盖的，是吧？不会是住的人盖的，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盖的嘛。然后农民工盖完楼之后就回乡下了，是吧？就是说程序员也好，还是设计师也好，你就会说啊，我做了公司的这个软件，我有多么劳苦功高，结果在我40岁最需要公司照顾我的时候，结果公司让我走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悲哀啊，或者什么。其实我想给他留言的，我还打了一大堆，但是我想想算了，也不认识，说不定还挨顿骂。其实他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产品嘛，并且他也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劳苦功高。包括你程序员也好，还是设计师也好，你只是公司的一个员工，是很容易被替代掉的。真的是，并不是你没有掌握任何核心技术，这个软件不管是什么样子，程序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其实程序员有个错觉，好像是盖楼房的话，农民工我会砌墙，你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没有掌握。虽然你确实会盖这个楼，但是你没有核心技术。等到你到了一定年龄的话，可能你搬砖也没有那么快了，他就会找新的搬砖的人来进来。这是我的观点嘛，就是其实程序员也好，包括设计师也好，打工者往往高看了自己，因为在整个的产品中，这些东西反而是最容易被取代掉了。就是你越努力，可能写的代码越好，然后代码也不出 bug， 可能你反而走的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今天我看到的，我本来想跟他留言，但是我想想，哎，不认识我，我说这么多好像在打击他，就算了哈，就让他自己在 YouTube 上这样说，也许有一天他会想明白，或者有一天，也许永远都想不明白，这就看人了哈。但是我不想说服这种事情。
我觉得我还而且啊还有一个玄学我也认同啊，就是说哎叫什么什么开心的人运气不会太差，那句话怎么讲的？
开心的人啊，
是开心的人还是
就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对，我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那么你就比他爱笑的嘛，你会开心。我觉得这种开心啊，它会带来很多这种它潜意识会让你做其他事情，你或者工作上面或者其他地方会带给你更多的动力啊，或者不是说动力，就是说你的状态
会不会觉得那么累嘛，不会觉得那么累，
你的状态会更好。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在后面给你推着你往前面，给你比如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它不断的给你这个正反馈，你做出来的东西你有成就感，这种那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开心一点吧，我觉得这样子。 会整个人也会更轻松一点，那么可能会延迟碰到这种
对
不好的事情的这种，对吧？会延迟，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这是一个玄学。
对，反正还是坚信嘛，坚信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咱们接下来就是说，哎，我想就是你可以推荐一些，虽然我们都是无名之辈哈，也许听我电台的也许是无名之辈，你可以推荐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嘛，书也好，软件也好，游戏也好，随便什么东西，然后推荐几个嘛，你想推荐几个就推荐几个，一个也好，或者是
我其实想推荐一本我最近在看，叫游戏设计艺术，是一本非常厚的书
啊，游戏设计艺术啊，
这本书它其实它里面它讲的，你虽然看这个名字像是设计游戏，但是它里面包罗万象，它讲到了所有的跟游戏相关的领域的这种东西在里面，然后还讲了很多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哲学是吗？哲学的呢
也没有那么哲学，然后还有一个我也是最近才使用的是这种 to do list 嘛，就是你有这个计划，因为我之前我做事情就是没什么计划，所以我每天浪费到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最近在用一个这个软件嘛，叫Habitica 还是叫什么，就是
Habitica 啊
Habit 它是一个就是把你每天的任务列表或者是你一个周期的任务列表把它做成一个像 RPG 一样，
RPG 游戏是吗？
你创建一个人物，然后你每做一个任务你就可以得到经验，可以升级。
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想法不错。
然后升级了之后，然后你还可以组队，这组队我很喜欢，你里面可以认识各种，因为它是一个世界联网的嘛，你可以认识各个国家的人啊。
对，以后可以搞一些电台，咱们电台的人去组队，看看谁升级比较快。
然后他组队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聊天嘛，你可以跟像我就是有时候我跟里面认识一个这个巴西的在学中文的外国人，我就是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你们可以组队了之后呢，会有那种他会给你生成一个虚拟的这种 boss 一个副本，然后你们做任务的时候就会给那个 boss 造成伤害，这个样子。
哦，有个大 boss 是吧？
打完 boss 之后你会有金币的，然后你可以自己设置，比如我奖励自己嘛，你这个金币，比如说我今天想玩一个小时游戏，那么我可以设置我扣除100个金币，我就可以奖励自己玩一个小时游戏，这个样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蛮好玩的。
好，你再说一下这个软件的名字，我记一下，叫 Happy，
叫 Habitica。
Habitica， 行。
然后像设计领域的软件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吧，就是比如那个 Pinterest 呀，然后你像我们如果做这种图形的话，就是 Dribbble。
Dribbble 我知道 ，Dribbble 上面大家都包括那个 Pinterest 也是嘛，大家都把设计的然后放上去，放上去让大家看看哈。
一个综合的、
对，
静态动态都有。然后你像如果是插画的话，就是那个 ArtStation。好像我能推荐的就是这些，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它需要的这种东西非常少，你包括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学这个 AI， 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不用 AI， 我也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好，非常感谢画家，现在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们如果好，下一次看看再有什么，我还得请你帮助啊哈。好，这期访谈咱们就到这里哈。
OK，
好，再见啊。
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可以在国内各大平台搜索软件那些事来订阅收听我的电台。如果是国外用户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个人网站，叫刘延栋拼音.com， 用播客客户端自行订阅，希望大家帮忙转发。如果有一天呢，我的影响力再大一些的话，让我在做开发者访谈的时候更有机会呢，让开发者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不是连续的拒绝我哈。如果你是电台的听众，并且愿意分享你的故事，也欢迎联系我，让大家知道你的故事。好，这一期呢就此结束。